内城管拾起地上的秤，转身扔到车上。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城管把女人身边装水果的竹筐也扔上了车。两个城管正欲上车离去，女人忽然从地上爬起，抱住一个城管的胳膊喊道，把东西还我，我不在这儿买了还不行吗？那城管抖了几下胳膊，未能把女人甩开，似乎觉得很没面子，伸出另一只手去扯女人的头发。突然啊的一声痛叫，原来女人头发被扯，情急中在城管的手臂上咬了一口。城管恼羞成怒，抡拳便是一通没头没脸的乱打，打得女人惨嚎不已，却就是不肯松开她的手臂。刘波觉得挺有意思，把车停在路边看热闹。另外一个城管上来帮忙，女人被打翻在地，但两个城管依旧不依不饶地踢打着躺在地下的女人。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渐渐遮住了刘波的视线。他本想下车去看，又怕让熟人识破身份，只好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开车走了。晚上林强请客，刘波喝得很开心，为自己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感到得意。吃喝完毕，林强要为刘波安排女人，被刘波拒绝了。现在他对那些小姐不感兴趣，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良家少妇陈梅。赤条条地躺在柔软的大床上，这张床本来是属于黄胜利的，现在他可以随时躺在上面享受女主人的服务。同样是一丝不挂的陈梅伏在男人身边，用舌头细心地舔着男人的身体。这招蚂蚁上树是刘波教他的，要舔遍全身，最后从阴囊向上舔到龟头。哥，真硬啊，小蚂蚁爬到树顶上了，操逼吗？陈梅亲吻着男人的鸡巴头子问道。最近每次服务到这个环节，刘波都会兴奋地提枪上马，可今天他却躺着没动，指了指耸立在胯间的鸡巴说，
自己坐上来。
陈梅又用小嘴深深地套撸了几下鸡巴，然后才起身放开双腿，毛茸茸的骚逼对准鸡巴头子缓缓地坐了下去。笔直耸立的大鸡巴立时被肉糊吞没，仅剩那黑乎乎的肉蛋从女人雪白的大屁股下面裸露着。
哦，
陈梅喉间露出一声满足的低音。
爽吗？
刘波一笑着问，手自然地握住停在面前的一对大白奶子。
爽，好硬啊，插得太深了，好舒服，插到鼻息了。
陈梅含情脉脉地望着刘波，两只柔嫩的小手撑在男人的胸上，扭腰摆臀，娇躯缓缓上下起伏着。
我和你老公谁的鸡巴长？
哎呀，你坏死了，操了人家的老婆还问这样的问题。
陈梅娇躯颤抖着撒娇道。刘波嘿嘿冷笑道，
不坏能操到你吗？你乖点，否则哥还有更坏的呢，快说谁的鸡巴长。
陈梅早被这个男人玩怕了，见到他那阴冷的表情，不敢再矜持，娇声说道：“
当然是刘哥，刘哥，你的鸡巴长，都插到人家的子宫里面，都操到人家的鼻心里去了。好哥哥，亲哥哥，你的大阴鸡巴太长了，每次操人家几下子，就把人家的阴茎给操出来了。今天晚上妹子的尿都让哥给操出来了。
突然伏在男人耳边吱吱娇笑道：
哥，我和你老婆比，谁的骚逼夹得紧，谁的骚逼操得更舒服啊。
少妇骚浪的挑逗刺激的刘波大为冲动，他低吼一声，把陈梅掀翻在床上，夹住她的前腰，大鸡巴从后面再次插进了逼里。陈梅跪伏在床上，身子被男人干得不停地前后耸动着。
告诉妹子，我和你老婆谁的骚逼紧，你喜欢操妹子还是喜欢操你的老婆？
刘波掐着陈梅的小蛮腰，一下一下的操逼，突然用手指着床头墙上挂着的陈梅和丈夫黄胜利的婚纱照片说：
不知道你老公现在要是看到他老婆撅着腚眼子挨操的贱样，会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你老婆现在要是看见你的大鸡巴让别的女人夹在骚逼里，会是什么反应？
陈梅不肯示弱地回应道：
小浪蹄子，看老子今天非操死你不可。
刘波突然一阵加速猛干，把陈梅丰满的大白腚操得啪啪直响。
不行了，轻点，好哥哥，好老公，大鸡巴哥哥，大鸡巴老公，操死我了，投降了，妹子投降了，小妹儿服你了，服了还不行吗？
几声高亢的啼叫，骚逼一阵收缩，大白腚剧烈的哆嗦着，被操开的宫口噗噗的射出艾叶，打在鸡巴头子上。
来了，射了，哥，射，射死了。
陈梅的身子渐渐瘫软下去。
老公，你好厉害。
陈梅有气无力地说。
我什么厉害？
操逼，老公操逼厉害，操女人厉害，操女人的骚逼厉害，几下子就把妹子给操高潮了，妹子的阴茎都让大哥给操出来了。
刘波的下身紧紧地贴在陈梅软乎乎的大白屁股上，大阴鸡巴最大限度地插在女人的鼻心里，双手抱着她的乳房揉捏着。
老公，老公。
叫老公干什么？
刘波问。我喜欢老公这样干我，喜欢老公这样操我。陈梅的大白屁股又是一阵哆嗦，鼻心里又有几股阴茎被大鸡巴头子给操了出来。太爽了哥，爽死妹子了，妹子好喜欢，好喜欢哥这样操逼，大鸡巴都操到心尖上了，哥你的大鸡巴头子好硬啊，把妹子的鼻心都给操开花了。见少妇被自己操得欲仙欲死的骚逼样，刘波甚是得意，插在逼里的鸡巴又硬了几分。他缓缓地操了几下逼，把鸡巴从陈梅的逼里拔出来，喂到他的唇边。陈梅张开嘴，把鸡巴头子含进嘴里，温柔地吸吮舔含，又用小嘴掏撸了一会儿。刘波这才提起女人的大白屁股，噗的一声从后面把鸡巴重新操进他的骚逼里，一边舒舒服服地操着少妇的骚逼，一边问：“
咱俩干什么呢？”“
操逼，老公，咱俩操逼呢，媳妇和老公操逼呢，媳妇的小骚逼正在和老公的大硬鸡巴交配呢。”大鸡巴，大硬鸡巴，操小骚逼、老公，媳妇好喜欢和你做爱，和你交配、和老公交配，好舒服、爽死了。此时，刘波也已经兴奋到了极点，他双手掐着陈梅的屁股，从后面先是缓缓地抽送了几下，突然加速，一阵猛操。在陈梅婉转成欢的叫床声中，舒舒服服地把阳精射进女人的骚逼里。第二天早上，在陈梅的骚逼里又爽射了一炮，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陈梅家。刚到单位，刘警官跑过来：“
刘局长，旁边兴隆小区有人报案。”
兴隆小区和东旺分局相邻，刘波带领警察们来到事发现场时，只有两名报案的居民在那里。这是一座20年前修建的住宅楼，总共7层，在3楼和4楼的缓步台上倒着一个妇女，脑袋旁边流了一大滩鲜血。警察们一打眼便心知肚明，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刨根案件。所谓的刨根，是指歹徒躲在暗处，趁人不备，用凶器击打受害人的脑袋，然后抢劫财物。当初陈三任公安局长时，曾经严厉打击过此类犯罪，刨根案一度销声匿迹。可就在最近2个月，铁西区和万花区先后发生了2起刨根案，造成一死一伤，但并未引起警方的重视。
妈的，胆肥了，敢在公安局旁边作案。
刘波心中暗骂，很快便调查清楚了。受害人叫孟桂珍，今年56岁，是6楼的住户，儿子定在本月底结婚。他听说今天商场搞活动，一大早带着8000元钱去给儿子买彩电，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儿。120的医生确认伤者已经死亡，警察们正在现场拍照取证，几名记者闻讯赶来采访。刘波最烦这个，他不接受记者采访，也不让记者们靠近现场。但记者们并不甘心就此离开，而是堵在楼道口采访出入的居民。
这时有警察向刘波汇报，对面的小区又发现了一名受害者。受害者是一个30多岁的少妇，手上的戒指、脖子上的金项链以及随身携带的手机、钱物等都被歹徒洗劫一空。看作案的手法，这两个案子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可能抢了孟桂珍之后嫌钱物太少，又实施了连续作案。少妇伤得很重，死在了救护车上。这边还未处理完事，刘波又接到浦河派出所所长宁保国的电话，说在浦水河发现一具女尸，请他到现场指示。刘波只好留下刑侦科长许少勇在这里料理后事，自己带着几名警察直奔事发地点。远远看去，河边已经拉起了一道警戒线，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还有不少记者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照。
妈的，怎么偏偏在这里出事儿？
刘波嘴里小声嘀咕着，下了警车。原来这浦水河绵延百里，贯通整个 H 市，可事发地段却恰好属于刘波管辖的东望区。宁保国过来向他简单汇报了几句，刘波见躺在地下的尸体身上盖了一块白布，他伸手掀起白布，不看则已，这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那死者正是昨天去公安局报案的叶小兰。站在刘波身边的徐警官也认出了叶小兰，脱口说道，
这好像是那个叶什么好像。
刘波打断了徐警官的话，同时迅速把白布盖回到死尸脸上，表情严肃地说道，
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看看是自杀还是他杀。
徐警官的脸微微一红，心中暗骂自己不懂事，人家局长还没说话呢，自己这嘴咋这么欠呢？不过他实在想不通，刘局长为什么假装不认识叶小兰，是真的没认出来还是……原来昨天叶小兰和父亲一走出公安局的大门便争吵起来，叶小兰不同意父亲收钱了事，他希望林强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可叶老师却把女儿一通责骂，说她一切自作自受。父女俩一路争吵来到火车站，准备乘晚车回家。此时的叶小兰低着头，一语不发地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眼泪围着眼圈转，却始终没有流下来。叶老师手拄着腮帮子，不时地长吁短叹。其实女儿出了这样的事儿，她心里也不好受，但生性懦弱的她早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不用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安局长，就是他们村的村长决定的事情，她也不敢违拗。快要检票的时候，叶小兰说要上厕所，就此一去不归。叶老师在车站周围找了一圈，没能找到叶小兰，以为叶小兰又如当初一样负气而走，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叹着气自己一个人上了火车。叶小兰沿着街道盲目地向前走，她想不明白自己是受害者，受到了恶人的欺负，可为什么没有人保护自己，没有人为自己伸张正义。警察叔叔不是那样的，书本上写的他们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骗人，书本在骗人，老师在骗人，一切都是骗人的。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他分明看到了那个身穿警服的警察领导和林强坐在办公室里谈笑风生地说着什么，他们都是一伙的，都不是好人。 叶小兰绝望地想着，她已经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他们不是也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想把自己嫁给那个赵大傻子吗？为什么别人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可以上学读书，而我却什么也没有？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正值花季的少女17岁，正是在父母怀中任性撒娇，倾诉委屈，享受娇惯宠爱的年龄，可是却连一个为她擦拭眼中泪水的人都没有。一人泪水纵横满脸，一人痛苦在心中蔓延。滚滚的浦河水横在眼前，对于叶小兰而言，这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终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再也无路可走，也不想再走，他太累了。一阵夜风袭来，他感到了刻骨的寒意，瘦弱的身躯无助的颤抖，但他很快就挺起胸膛，坚定地用手擦干脸上的泪痕，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陌生的城市，他笑了，尽管有些苍凉。他不想哭着离开，他要微笑着去寻找梦想中的天堂。轻轻地纵身一跃，如燕子飞向远方。在坐车回公安局的路上，刘波的心一直慌慌的。刚才他分明看到叶小兰那睁得大大的眼睛正狠狠地瞪着自己，那苍白的脸，凄凉的表情，在刘波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小姑娘，对不起。
刘波心里默默地说道。
不要恨我，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希望你能一路走好，来世能够托生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家庭。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又传来消息，说城管大队出事了，两个城管被人用刀给捅了。刘波赶到现场时，那两个城管已经死亡，都是一刀毙命，根本没得救。刘波是认识那两个城管的，他们正是昨天晚上在马路上抢夺卖水果妇女的东西的那两个人。原来那妇女下岗多年，和丈夫已在道边卖水果为生。昨晚那两个城管抢她的东西时，她老公不在，两手空空的回家，哭着和老公把事情说了。老公一直默不作声地抽闷烟。后来上空中的儿子下晚自习回来，说明天又要交补课费和学习资料钱。女人忍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把抽屉里的硬币都翻了出来，才最终凑够了钱。临睡觉的时候，男人咬着牙说，
明天我们去把东西要回来。